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AVSR AI 创办人维克兰特·图马尔曾经说，比起技术，找到能够理解价值并且愿意实践合作的伙伴或者是员工更困难，而这往往才是让创新真正落地的关键。不仅是商业界，在家庭人际关系其实都是如此。而我们在动物的世界里也可以看到互助合作的模式如何使双方都得到益处。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起挖掘动物的特征跟习性，也许它们不起眼，却很有被造的意义。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只要看过迪士尼动画电影《狮子王》，就一定不会忘记当中的两只角色，蓬蓬跟丁满。甚至电影公司还特别为他们制作了85集的专属动画《蓬蓬丁满历险记》。剧中的丁满就是前两周我们介绍的狐獴，蓬蓬则是今天精灵要和您一起挖掘的动物油猪。油猪是属于偶蹄目猪科的油猪属，主要分布在非洲，可以分为两种，普通油猪也称为非洲油猪，遍布在热带雨林跟北非沙漠以外的非洲大陆。另外一种叫做荒漠油猪，遍布在伊索比亚跟索马利亚的荒漠地区。油猪特别喜欢温暖的生活环境，除了森林，油猪还广泛分布在草原跟灌木丛等等开放型生态系统里。它们主要的食物是植物，偶尔也会吃一些腐肉小昆虫。油猪有着比其他猪类更大的头，在猪科中属于中等身材，体长大约是90到150公分。雄性的油猪体重平均是60到150公斤，雌性油猪则是45到75公斤，尾巴的长度大概是25到50公分。油猪身体的颜色比较是属于深灰色或者是黑色，身上几乎没有毛发。它们的鬃毛主要是生长在背部的一道灰棕色鬃毛以及下巴两侧，其他部位的毛都相当的稀疏。加上油猪本身是没有皮下脂肪的，所以它们的抗寒能力趋近于零，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能够在高温炎热的地方生活的主要原因。至于油猪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它们脸上长着一对或者是更多的有两对而且显眼的大油。这个油字怎么写呢？就是病人的病，床部首留下，中间的甲乙丙丁的丙换成油脐的油。雄性油猪的油比雌性油猪的油发达。有人认为这些油是在油猪挖土觅食的时候可以保护眼睛，而雄性可能会多长一对油，让自己的头显得更大，加上巨大的獠牙可以恐吓对手，也能够降低打斗过程中对身体部位的冲击。獠牙是油猪的另外一处明显特征。 獠牙可以长到25厘米长，仿佛永远都在咧嘴大笑。上方一对獠牙叫做门齿，门口的门，粗大而且弯曲，通常有90度弯。雄性的獠牙大于雌性。下方一对獠牙叫做颊齿，脸颊的牙齿比较小而且锋利，主要用来切断植物根茎的部分，方便取食。锋利的獠牙也适应了不同种类植物的觅食，使它们在进食的时候通常会以锋利的上獠牙将植物的表皮剥离，然后再使用下獠牙将植物的纤维部分磨碎。这种独特的食物获取方式有助于疣猪更有效地消化和吸收植物的营养成分，获得足够的能量。为了能够适应不同食物资源的可获得性，疣猪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适应策略。当食物稀少的时候，它们可能会增加觅食的时间跟范围，或者是选择不同种类的植物作为食物的来源。疣猪会透过自己大大的鼻孔来寻找食物的味道，而这个大鼻子的确是它们寻找食物的利器。不过有趣的是，当疣猪找到食物的时候，它并不是低头去吃，而是会将前肢跪下，让上半身低伏，方便进食。这个绝对不是因为疣猪太懒惰，连低个头都嫌累，而是因为疣猪的头比较大，可以说是头大身体小，低头饮食对它的负担太大，容易重心不稳。所以这种前肢跪下的方式，不仅可以顺利的吃东西，也可以达到隐蔽的效果。为了适应这种饮食的模式，疣猪的前肢膝盖处有着类似于茧的存在。这个并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在胎儿时期就有，主要作用就是保护关节。疣猪的下方獠牙在嘴巴开合的时候会跟上方的大獠牙产生摩擦，因而变得更加的锋利，而且看起来颇具威胁性。尽管如此，疣猪并不是好战的动物，当它们遇到掠食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并不是反击，而是逃命。因为疣猪的视力不太好，它们往往要靠嗅觉跟听觉警戒天敌，以及靠着周围动物的反应来判断危机。和狮子王动画电影不同，电影中的疣猪蓬蓬是狮子辛巴的好朋友，可是在现实里，疣猪主要的天敌就是狮子，除了狮子之外还有猎狗、非洲野犬等等。疣猪遇到天敌会尽可能的逃走，时速达50公里，不得已也会用獠牙作为武器防卫。这个时候连狮子身上也常常会因此留下疣猪獠牙刺伤的疤痕，或者是因为被刺到退缩而离去。美国知名的战斗机 A-10 雷电二式攻击机，因着它粗犷的外表跟坚硬的机身厚度，也就取了疣猪作为绰号。我们前面说到，疣猪除了獠牙之外还有大大的头部，这个对于挖掘有着先天的优势。怎么说呢？疣猪的口鼻也是扁平的，搭配獠牙很适合铲土，又加上大头更是如虎添翼。大多数时候疣猪都是以青草、苔草、植物的块茎类为主食，所以它们必须搅动土壤寻找食物，这种习性刚好就能够达到翻土的好处，对于环境相当的友善。在没有太多食物的情况下，它也会以腐肉为食，或者是各种动物的粪便为食物，其中也包含自己的。疣猪的寿命大概是7到11年，如果被圈养可以活到18岁。疣猪是日行性的动物，白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觅食，在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则是会洗泥巴浴，或者是躲到洞穴中避暑，夜晚在洞穴中睡觉。疣猪主要是居住在地洞，虽然他们是挖掘高手，但他们宁愿将挖掘的本事用在觅食上，尽量用其他动物废弃的旧洞穴来居住。疣猪回家的时候并不会先把脑袋钻进洞穴，而是屁股优先，在出门时则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洞口，这个是为了防止掠食者的伏击。洞穴提供的庇护所对疣猪的体温调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们并没有毛跟脂肪，所以缺乏防晒保护，缺乏御寒能力。有的时候它们甚至会用草填满洞穴来取暖。 长相似乎凶恶的疣猪其实并不凶狠，明明有强壮的獠牙却不随意动武，遇上掠食者都先逃再说，只有争夺配偶的雄性疣猪，保护孩子的疣猪妈妈，才会有那刹那间的搏斗。雄性的疣猪通常都是单独生活，直到要求偶的时期才会寻找雌性疣猪。求偶中的疣猪会有两种策略，一种是留在原地捍卫本地的雌性疣猪，另外一种则是四处的漫游寻找发情的雌性。可是不论何种，雄性都会在雌性疣猪面前展现雄风，也会和其他雄性的疣猪竞争。和大多数独自生活的雄性疣猪不同，雌性疣猪则是会跟其他雌性疣猪以及小疣猪群体生活，有的时候甚至是两个家族联合起来生活，互相照顾彼此。雌性疣猪的孕期大约是5到6个月，在即将生产的时候，疣猪妈妈就会离开家里，将自己隐藏起来，安静的生产。一次生产通常是2到4头。第一周，疣猪妈妈会和疣猪宝宝一同待在洞穴里，主要是因为刚出生的小宝宝没有办法自己调节体温，很容易冷死。生下宝宝之后，疣猪妈妈会进行哺乳，为疣猪宝宝提供营养。妊娠和哺乳过程对于疣猪的族群健康跟生存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之后的6到7周，疣猪妈妈则会出去觅食，回来继续喂养疣猪宝宝。长大些的小疣猪会离开洞穴，跟着妈妈到处走。在这期间，疣猪妈妈会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孩子。有任何的掠食者靠近，她都会进行反击。在这段期间，跟疣猪妈妈关系紧密的其他雌性疣猪也会帮忙哺育小疣猪。尽管疣猪妈妈一胎可以生下4头宝宝，可是宝宝的死亡率也很高。通常4头小疣猪只会有1头活到成年。主要是因为掠食者的捕猎以及环境因素，比如说寒冷或者是淹水、疾病等等。疣猪宝宝大约6个月之后就会断奶，1年左右就能够成长到跟成年疣猪差不多大的体型。雌性疣猪成年是1到2岁，雄性则是要到4岁。听到这里，我们知道疣猪并不是一种非常好强的动物，但是它们也却容易受到天敌的攻击。如果说疣猪的时速最高可以到50公里，狮子的时速就是80公里，非洲野犬的时速是66公里，猎狗则是到64公里，所以要比跑步，疣猪一点也比不过它们，只能尽可能的逃跑或者是躲到洞穴里。可是它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疣猪是世界上极少数在水源缺乏环境下依然能够生存的动物，它们可以好几个月不喝水。因为在干旱时期，疣猪会寻觅富有水分的块茎为食物，补充水分。疣猪虽然看起来不起眼，可能也不是我们普遍认为可爱的动物，可是造物主仍旧创造它们，有着特殊的构造跟习性。这也提醒我们，每一种生命，哪怕在我们眼中看似平凡，甚至有点丑陋，其实都是充满造物主的智慧。旧约圣经的诗篇104篇24节说道，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神创造疣猪的时候，赋予他们能够在干旱之下生存的能力。神也创造我们，赐予我们管理这地的智慧跟能力。可是这个是建立在信靠神的基础上，才不会走样。疣猪在干旱中可以借着植物的块茎补充水分。我们的心灵在干旱中也需要那使我们得到饱足的水分。那个源头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他自己就是生命的活水泉源，这是何等奇妙而且可以领受的福分。神也像那机会的风，带领我们乘风破浪，突破各种面对干旱旷野的挑战。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生命和第5章专辑同名诗歌神机会的风。
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明 瑞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迹为你风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凡事都有灵气，下万物都有定时。当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你旨意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当神迹为你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和第五章专辑同名诗歌神机会的风。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现实中的蓬蓬油猪。油猪虽然可以不喝水，但是他们在水源充足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喜欢水，尤其是喜欢洗泥巴浴，将自己浑身涂满泥巴，这不但能够为他们带来凉爽，而且更能够降低寄生虫所带来的不适感。油猪主要透过听觉、嗅觉作为通讯的方式。油猪可以通过发出不同类型的呼叫声来传递不同的讯息，比如说警戒、求偶或者是威吓。虽然油猪大多是群体动物，可是它们并不像狐獴，领域范围并不是很明显，生活区域更是会重叠，同时会跟其他动物在同一个区域一起进食。好处是其他动物们也会帮忙它警戒掠食者，甚至油猪也有共生的伙伴，这些伙伴会帮助它们清除身上的虱子以及入侵皮肤的寄生虫，比如说长尾黑鳄猴、非洲獴、啄牛鸟，他们会从油猪厚皮的褶纹里觅食虫类， 让油猪减轻寄生虫所带来的不舒适感。油猪的存在对生态也很有帮助，当它们把植物吃下肚，会将部分的植物物质转化为粪便，成为土地的养分，这个对于维持土壤的健康跟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而且油猪在食用植物果实跟种子的时候，有可能会将种子传播到不同的地点，促进植物的扩散跟再生。这种种子传播现象有助于维持植物的动态跟多样性。怎么说呢？有研究者发现，油猪的粪便里会有一些还没有被消化的种子，这些种子就可以在新的环境里落地生根，生长茁壮。不过油猪在非洲当地并不太受人欢迎，原因是它会破坏当地的各种经济作物。除此之外，也因为它们主要是吃植物，也就会产生跟畜牧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因为人们畜养的动物也需要吃植物。还有油猪也是非洲猪瘟的传播者，因此很有可能会将病毒传播给畜养的猪类。油猪更是非洲采彩蝇的寄主，会使人得到昏睡病，所以在非洲有许多人透过捕猎来进行扑杀。这些年来，油猪的数量正在迅速的减少。除了捕猎之外，疾病、气候变迁、栖息地被破坏也是造成油猪逐渐减少的原因。其中人类的森林砍伐、土地开发、农业扩张等等，这些都会改变油猪的栖息地以及可以获得的食物。油猪虽然看起来很粗犷，却很懂得找方法保护自己。例如我们前面说到的洗泥巴浴，让自己保持舒适，避免寄生虫的困扰。它们还懂得跟其他动物互相帮助，让啄扭鸟或者是长尾黑颚猴帮忙清理身上的寄生虫。这些动物既可以在油猪的身上得到食物，油猪自己也可以减缓寄生虫在身上的不舒适感。其实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当我们遇到困难、压力，感到生命某些寄生虫缠身的状态，那些寄生虫可能是忧虑、恐惧、孤单感等等，让我们浑身不自在，怎么甩都甩不掉。油猪虽然会洗泥巴浴来防范寄生虫，但还是有限。不过如果他们让啄扭鸟等等的动物帮忙清理身上，就会更加精准而且有效。我们人类更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位帮助者，能够帮助我们除掉心中的杂质、错误的意念，而这位帮助者就是上帝。在圣经里有许多关于神帮助的内容，诗篇里就不止一次叙述了诗人在面对患难、愁苦、仇敌攻击的时候所发出的信心宣告，因为他知道神是帮助者。比如说旧约诗篇的第42篇第5节，诗人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在这节经文里，诗人问自己的心，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烦躁呢？可是诗人并没有说我靠自己就能够解决，而是提醒自己应当仰望神，因为唯有他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帮助。这和油猪的洗泥巴浴有一点像，泥巴浴可以让他暂时舒缓，可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寄生虫的问题，他仍旧需要啄扭鸟等等其他的动物帮忙，从身体的缝隙中清掉那些自己处理不了的虫子。我们也是一样，可能会使用各种方法让自己暂时忘记心中的痛苦，也许是娱乐、追剧、购物、喝酒，或者是拼命的工作等等，想要靠自己控制一切，或者忘记一些东西。但是总是有一些痛苦跟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清除的。神就是一位真正的帮助者，他能够进到我们最深层的缝隙，清理那些隐藏的伤痛、恐惧、罪恶，带来崭新的生命。英国牧师大卫鲍森就曾经以数学的符号解释了神的帮助。首先是等号，不论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成为领受同样信心的儿女。加号，这位真神已经赐下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够用的恩典，每天都能够帮助我们信心倚靠他。除号，神帮助我们跟腐败的堕落世界分别，使我们因着在基督耶稣里不受到世界错误败坏价值观的影响。减号， 我们因着更多认识耶稣，更少自我中心，更多有属于基督的馨香之气，因此还会有成号，有更多的人可以听见福音，认识真理，成为新造的人。今年盼望正在聆听的你拥有这些加减乘除等号，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不要再犹豫迟疑，领受这个此生最好也能够带到永恒的福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的《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向永生神，我即时的朝见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忍不住对我说，你的
这里是良友电台，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